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献上的敬拜，这一切荣耀颂赞都是给神。好，那我们一起来恭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的章节。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欢道的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惧，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助之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的智慧。我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请范石牧师，我们正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神的大能。
弟兄姐妹们平安。每次讲到的时候，坐在最前面是很刺激的。为什么很刺激呢？我最近尝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还没站上扬之前，我先不要往后看。为什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弟兄今天会有多少弟兄姐妹们来教会。我感谢主，今天下雨，然后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敬拜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吸引人来到他的家中，在他的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上礼拜讲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的那后面的整个部分。那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我们上星期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在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然后在得救的人来说是神的大能。那保罗呢，他提出就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的这个比喻，就是要让弟兄姐妹们他们了解说，为什么他在他们中间只传讲就是基督还有十字架的道理哦。保罗呢，在过去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利赛人，非常优秀的法利赛人。他优秀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跟希腊哲学家、希腊哲学的这个学者来辩论哲学，来辩论哲学。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讲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高材生，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可是呢，他深知神的大能呢，是不能用口才，是不能够靠人的能力而彰显的，而是彰显在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说，我是无用的仆人的，请使用我这样子的人身上。 在雅各书的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对我们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相信了十字架的道理，请注意，十字架大能是上帝的，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意味着神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身上。好，所以今天呢，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圣经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内容。好，在整个希腊哲学里面呢，奥秘这句话它是一个非常深的这样一个理解。奥秘的英文呢，其实还蛮好懂的，叫 mystery， 对不对？我们如果说对英文有一些认识的人知道，那个在英文叫做 mystery。 那这个 mystery 是什么来的呢？它其实就是从希腊原文的 mystorio 的这样子的一个原文直接过来的哦。就是在整个希腊哲学当中，奥秘它意味着不可知，它是一种秘密，它是一种神秘主义，也是一种超乎正常理解，然后一个超然的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希腊哲学家最喜欢讲奥秘，最喜欢讲奥秘，因为他们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宇宙，来形容真理，来形容神明。如果，对不起，我问一下，开个小玩笑，对众位未婚的姐妹们来讲，哪一种男人最吸引人啊？身上充满谜的那一种吗？不是啊，可有些人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光明正大的人啊。可是，当我们讲到奥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会好奇，对不对？什么是奥秘？都想要去探讨一下什么是奥秘。所以希腊人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就是在他们的学术当中来做一个讨论，所以如果我们在看一些哲学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哦，常常有很多那种我们很难以明白的这些词句来解释一些就是哲学的东西。那讲一讲，别人听不懂的时候呢，就会说这个就是奥秘。那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啊，就是我懂你不懂。就这个意思，我懂你不懂，所以这叫奥秘。那其实这也是种骄傲，因为这就意味着说我高你等。所以在整个罗马的这样一个罗马或者是希腊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就是有存在这样子的价值观啊。所以保罗呢，他身为博士级的人物，他并没有卖弄他的知识，所以他会讲说，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在你们当中传讲福音。如果今天保罗跟他们所讲的福音是用这种哲学性的奥秘，行不行啊？实际上要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哦。可是保罗并没有这么讲，他并没有这么说，他并没有让人觉得说创造主是一种奥秘，是人所不能够接触的存在。今天如果你的父母亲跟你讲说我是奥秘，你不懂我的，大家是什么感觉？奇怪了，这个我的父母亲怎么会是个奥秘呢？我们应该是想要跟自己父母亲更加亲近才对。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让人觉得创造主是一种奥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讲得很清楚，创造主就像你我的父亲一样这样的存在，而不是我们无法去接触的存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传福音并非是用人所不懂的道理来传，而是用人所能够听得懂的道理来传。如果我们回顾主耶稣的生平，你会发现主耶稣在传天国的道理的时候，都是用人所听得懂的方式来讲，然后有时候会用比喻，而且都是一些很浅显易懂的比喻。但是呢，这个比喻哦，虽然说是浅显易懂，但还是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听了，你却不来找答案，你听了还是白听。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什么撒种的比喻啊，撒在道路上啊，撒在豪土里啊，撒在荆棘里啊，如果我们听了就说哦是这样啊，然后呢就没有然后啦。可是如果我们听了去问耶稣说，耶稣这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解释他所有的比喻的时候，都是在跟那些去询问他的人说的所说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只是听，有时候要问啊，然后有时候要学，而不是听了就算。那就好像其实我们在讲道也是一样啊。其实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刚出神学院的时候讲话文绉绉的，就是带满了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些文学，不是文学啦，是会用这种所谓的四字成语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实际上后来慢慢发现啊，一篇好的道呢，不是让人听了觉得舒服，而是要让人听了愿意信耶稣，让人听了愿意信耶稣，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爱神要爱，愿意爱神爱人，愿意去遵守圣经的道理。好，那一篇好的道也不是说讲完之后就让大家说，哇这个人讲得好好，我一定要听他的，我以后只要听他的。我还蛮盼望我有这样的恩赐哦。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哦，如果今天一个传道的人，他所讲的道是让人只想听他的，而不想听别人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一个牧者让人只听他的，而不能够听别人的，他在传福音的路上实际上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真的要传的不是我们自己多好，不是我们讲的多好，而是上帝有多好。我们要定睛在上帝身上，而不是定睛在人身上。这实际上也是保罗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整个那个哥林多前书啊，从头到尾也是贯穿的这样一个内容，好，贯穿一个内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让弟兄姐妹们觉得他是一个很荣耀的存在，因为他知道说需要荣耀的不是自己，需要荣耀的是耶稣基督，需要荣耀是耶稣基督。好，所以保罗也是要让人定睛在耶稣身上，不要定睛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告诉人说，神呢，他不是摸不到看不到感受不到的存在。那神的道呢，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会要用许多的这种知识聪明来理解，都不是，而是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保罗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用跟你们讲希腊哲学，我不用跟你们讲奥秘，我不用跟你们讲这个圣经的道理有多么的深奥，我只知道说耶稣他替我们做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他成为了我们的救。所以耶稣是基督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常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但是这句话真正的说法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他是神奥秘的显现，他是神奥秘的显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就是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这世界上没有一种爱哦，就说除了那种就是真正是爱他，愿意已经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那种代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愿意为对方舍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种舍命的这样子一个爱情当中，绝大部分是出现在父母亲对孩子啊，或者是真的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已经是爱的非常深的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为我们舍命呢？他是在你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是在跟我们之间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舍命了，他就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爱你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耶稣爱你这句话是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他用自己的血去证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耶稣爱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讲得太随便，因为耶稣爱你这句话充满了血泪，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刚才唱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我的面前浮现一个画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然后后面两个犯人，我们当然没有看到人啊，不是看到异象，但是我那时候忽然间有个感受，耶稣钉十字架是多么大的一个代价，多么疼痛的一个代价，但他愿意，这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这样子来带领我们。第二，十字架的道理呢，是用圣灵还有能力来证明的。十字架道理是用圣灵还有能力 来证明。在3到5节，他这边讲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又在乎神的大能。当保罗他讲到说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可能我们会听不太懂他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可是呢，我举个比喻，但让你们听你们就知道啊。因为我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刚信耶稣不久的时候，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传福音的经历。好，那我们在跟我们的一些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传福音，总是要讲到一下十字架吧，总是要讲一下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吧。通常哦，我有个很特别的同学啊，就是他很喜欢跟我辩论哦。每次只要讲到十字架，讲到他第三天复活这种事情哦，我们就是会辩论到面红耳赤，然后他会用一种很古怪的眼睛把我当白痴的看着我。你怎么相信这种？真的就是这种。一种你会觉得说，哎，我们这样讲好像对方把我们当怪物来看。这如果说我们今天传福音的经历上哦，这样经历多了，不软弱不战惊不惧怕，那才奇怪，对不对？传福音碰壁多了，实际上是一件会让我们有点失望啊，或者是伤心啊上胆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这些经历哦，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也不要上胆，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愿意去传的时候，上帝也赐给我们胆量。我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哦，常常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就拿一个本子在那边，很开心的笑着这样子来就是传他们的福音，对不对？实际上他们是不接触人的，意思就是说愿者上钩。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要跟人说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愿者上钩，而是让他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为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基督徒传福音会怕碰壁，但特别是在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啊，或者是在传讲这个主耶稣从第三天复活的这样子 的福音信息，所以呢很容易会让我们慢慢的不想讲十字架的道理，而转向讲这种上帝的祝福，或者转向讲这个上帝的能力哦。就好像主耶稣他在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呢，也有同样的现象。主耶稣他在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都是有许多人是围着他来听，特别是在他行神迹的时候呢，就算再远，就好像我们在西船桥，如果我们今天在西船桥有行了一个神迹，就算再远，从大阪都会有人坐新干线过来，相不相信？如果有人听到说这个教会来了就会得医治，可能估计连九州那边都会有人来，或者是其他国家人都会有人来，都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来了这边就会得医治啊。可是主耶稣他在行神迹的时候，再远哦，都会有人带着病人来请他医治。可是哦，当他在传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啊，特别是他传讲说他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 反而会受到阻扰，反而会被批评，也会被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在圣经里面记载，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主耶稣他上一秒问门徒说他是谁，那彼得他就很聪明哦，而且他非常了解耶稣的说，你是基督，是全能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听了就称赞彼得嘛，就说彼得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下面还有一些话，就算是称赞他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会讲这样的话是神让你讲的。但下一秒呢，因为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开始跟他门徒们说，那我告诉你们，这个基督他来是要做些什么。他就跟他们讲说，他来呢是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逼迫被杀害，然后第三天要复活。哇，这个彼得他又说了，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啊，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其实这样讲应该还蛮正常的吧。今天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我要去受死，说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结果耐人寻味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跟彼得讲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这样子听了，我估计他自己也被骂得莫名其妙，才上一秒才在讲说，还上一秒才讲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还称赞我，下一秒你说你要去受死，我跟你说不要不可，你竟然我还被骂我是撒旦，对不对？但是这边主耶稣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由此可见啊，传福音不是按照自己想传的方式，而是要体贴上帝的心意，要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见证主名的时候，我们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我们的智慧，不是用我们的口才，而是圣灵的大能一个证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耶稣，都是圣灵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才会有人信耶稣啊。所以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道理呢是如此难以相信的道理，才会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自己能够相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都是靠着神的大能。那这一切就是神透过百般的方式，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历，还有他的同在，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信实，让我们能够相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我没有所谓的我经历过的事情你也就是说你也会跟我有同样的经历，然后我会信耶稣，你会因为这样信耶稣，其实不会这样，而是说上帝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经历你所应当经历的，然后你会因为这些经历而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我们能够信耶稣真的都是上帝的智慧，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会让我们有信心，这个有信心不是说我们就好像超人似的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像上帝一样，不是的，而是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子来依靠他，要怎么样的来相信这位神他是掌管生命全能的神。第三，第六节到第十节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这个完全人呢，他其实不是在指一个完美的人，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到完全人会觉得说我们也没那么完美啊，这个讲智慧也听不懂，并不是如此。他的完全人他实际上是在讲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一个成熟的人，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说法呢，可以是一些地方官员，一些高知识分子，或一些成功人士，或者是我们所讲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这样子的一些人物啊。那其实啊，我们在这世界上啊，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绝大部分避免不了纷争，或者是避免不了 把自己的聪明才是智慧用在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啊，一个依靠这世界上智慧的人，他这样的智慧是败亡，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但是呢，圣经的智慧它是有一种良善的道理在当中，因为圣经的智慧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它所传讲的是得救之道，它所传讲的是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而这世界上的智慧呢，绝大部分是用在人与人之间纷争的事情上，对不对？我们不论在公司也好，在学校也好，我们不论是在甚至在家里也好，有哪些事情不是我们想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聪明去得到一些什么呢？然后就产生很多的纷争啊。那其实这方面的智慧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智慧，圣经的智慧都是指向我们靠着上帝从圣经里面所领受到的这些知识、这些学习、这些才能，这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智慧。那像完全人我们也讲智慧，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句话，这个是科学家牛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哦。所以牛顿呢，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本身是科学家，所以他想传福音的对象也都是科学家啊。那他有一个科学家的朋友啊，他想传福音，可怎么传都不信，那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有一次呢，他邀请这个朋友来家里玩，然后他来家里之前呢，就他先做好一个星球的模型啊。那这星球模型很特别，就是它只有一个把手，你只要把这把手一抓，这个星球就按照整个轨道去运行。后来朋友来了呢，他看了就说，看到这个模型呢就非常惊讶，然后就很赞叹的问他说，这个是谁做的？牛顿怎么回答？他说没有人做啊。他朋友也是有一点傻眼，说怎么可能，一定是有人把它做出来。然后牛顿回答说，没有人做啊，他本来就在这里啊。然后他的朋友还是不相信啊，就说不可能，到底是谁做的，一定是有人把它做出来。结果牛顿就跟他说，就认真的跟他说，我告诉你啊，一个小小的模型你都会觉得是有人把它做出来，为什么宇宙有这么多星球在运行，你却不相信这是一个全能神所创造的呢？所以保罗他所讲的意思就是类似牛顿他今天所做的事情。他今天传福音，他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向他传福音啊。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看见的，就是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希腊人就做希腊人，只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用他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跟他传讲福音啊。所以牛顿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与用就是他这边所提到的完全人也讲智慧的这样一个意思。好，那主耶稣的十字架呢，虽然说看似愚拙，对不对？怎么就是这种所谓圣经所提到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样子的奥秘哦，其实在人来讲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愚拙的事情。但是呢，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这件事情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是预定的，等于说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拯救人。所以简单来讲，旧约就救赎呢，是旧约时代就已经逐渐性的启示给人知道上帝的奥秘。现在的我们很蒙福的原因是我们有一整本的新旧约全书，我们有这本圣经，以前的人是没有的。以前的人为什么不懂这些奥秘，其中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一人有一本圣经，他们可能就是他有一部分他知道听过一些，然后这边也听过一些啊。那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的这些旧约的弥赛亚预言，大家说怎么看都不就是看不懂，就觉得说那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想象弥赛亚应该要怎么样。但是当主耶稣来了，然后旧约已经成书了，对，我们就看见说旧约的预言一个一个的 在耶稣基督身上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奥秘就这样子被解开了。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幸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来查考，就说主耶稣的人生在旧约当中哪里可以找得到，是找得到的。如果我们愿意去参考一些参考书啊，或者是一些讲解，我们可以发现主耶稣他的人生完全符合旧约时代不同先知不同时代对弥赛亚预言的一个总和。唯一一个还没有实现的就是耶稣再来的这个预言，其他都已经实现了啊。所以保罗他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讲说，上帝的奥秘其实不难懂，只是说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没有解开，但是主耶稣来了解开了，它就不是奥秘了，它就是我们所能够懂的了。但是这个奥秘呢，有权有位的人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因为大部分有权有位的人，他的骄傲是会以自己为神，他不太会愿意相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必须要去顺服的一个对象。就好像在罗马谁最大？罗马皇帝最大吧。你知道每一就是罗马皇帝哦，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他们的城市的中心放他们的雕像来让人跪拜他们。等于说罗马皇帝他们的观念是，我就是神，你们应当要拜我。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情况他有没有可能去相信还有一个神要来，还有一个君王要来要代替他的位置，甚至比他更崇高的？绝大部分是不会承认的。所以有权有位的人是不会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呢，他可以因为耶稣的名声还有他的人气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迫害耶稣。犹太人非常可悲的一点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就是说圣经所讲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时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去问犹太人的这文士啊、法利赛，问他们说，弥赛亚是在哪里，会在哪里出生？他们就很笃定的说，就是在伯利恒。其实他们讲那句话就是陷害，已经是陷害耶稣了哦。就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是，耶稣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既然是犹太民族。这个是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耶稣，相信圣经、承认圣经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保罗他才会讲说，如果他们了解上帝的奥秘呢，就不会钉耶稣十字架。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权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世界的诱惑当中，他们就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凡是被世界的权势所抓住的人，他不会愿意来相信上帝，因为他会觉得这东西是比相信上帝更加要来的比较有滋味的。可是往往到了最后，就是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才会来想到说，原来人不过如此，靠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就是真正想要的东西啊。所以神爱他所神爱他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真的就如圣经所讲，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所以今天保罗他告诉我们说，奥秘哦，自己不难懂，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来接受上帝所启示我们的这些事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的十字架实际上就是上帝奥秘的一个解开，但是犹太人他们是不愿意相信。可对我们来讲，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我们就得到了神的大能，我们就得到神的大能，而我们得到了上帝所要赐给我们这个福分，得到神的大能，再来是我们要去告诉别人说，上帝是如此的爱你，上帝为你舍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用正确的方式来传福音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所带出去的是不正确的知识、不正确的方式 往往会让人家误会。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像牧者呢，常常带牧道班，像我呢，也是常常带牧道班。应该是说，从神学毕业到现在，一直都在带，就是一直都有在带牧道班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在带牧道班的时候呢，我曾经遇过一个牧道友的朋友，牧道友是医生哦。那我当他医生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就说你没有办法迈出去那一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有些牧道友来教会也都有一段时间了，可是都还没有办法迈出去那一步。我就问他说这个原因是什么，他就跟我讲说，有许多人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都把话讲得很玄，好像信了耶稣什么病都会好，好像信了耶稣就不用去看医生了。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啊，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啊，我什么叫做信了耶稣就不用去看医生？所以他就不相信，他没有办法完全去相信这样的说法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信耶稣不用去看医生病就会好，这个是很不正确的观念啊。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这样子的观念。信耶稣呢，是该遇见的困难还是要遇见？没有所谓的信了耶稣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该生病的时候还是要生病，你还是要乖乖的去看医生。该回天家的时候还是要回去，然后没有所谓的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有些人讲说我信耶稣的是圣经说你就必有永生，我就不会死。我说不会哦，还是会，永生不是这个世界的哦，而是将来的世界哦。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会永远幸福，好像家庭也不会破裂，好像我们就是永远就是在这样的幸福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不是，信耶稣不是这个概念。这些事情是有附加的祝福在里面，没有错。可是这不是信耶稣最主要的条件。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耶稣不同的地方是有神与我们同行。以前是我们一个人在走，但是现在是上帝在陪我们走，他帮我们承担我们承受不了的那一部分。可能我们只能承担，可能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承担80%。但是我们承担不了100%。那主耶稣上帝他所做的事情是帮我们承担我们所承担不了那一部分，好让我们不至于崩溃，好让我们不至于走不出去，好让我们不至于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只是看圣经的一部分。圣经常常讲到主耶稣行神迹，有的，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没有神迹，有神迹是有，但不是我想要就有，而是神想要给才会有。所以我那天就这样子跟那一位医生说，跟他讲说好像基督徒很多神迹哦，我说是的，但这神迹不是好像你说你想要就有，而是上帝要行大事的时候他就会把神迹行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我们的神是有自我意识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他的神。所以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目标，他有他的心意，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既是像亲子，也是像君臣，也是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也是能够彼此了解。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把他当成，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今天你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可以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好不好？让我们真的是加油一下，我们去顾念人的灵魂，我们不要常常只是顾念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更多的顾念是人，他灵魂能不能够得救。今年至少传福音给一个人，他信不信那是上帝的责任，但是传不传那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当你今天传福音给一个人，你会发现上帝他会做工，但什么样什么时候做工你真的不知道。好像我当初信主的时候还不是传福音给我的那个人带我相信的，只是他带我去一个聚会，一走进去听一听就相信了，很特别。所以3月16号的福音茶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要把握机会，淡然来听福音， 不一定相信，他不一定会在那里相信，可是都会成为他的帮助。好，所以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标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跨出那一步，更多的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啊，真的求主，真的是兴旺这个教会，也恩待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将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爱人的灵魂如同别人爱我们的灵魂。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恩待与保守，看顾我们今年的传福音的目标还有方向，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多的来愿意为主你所使用，更多的将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求主保守与看顾，也恩待看顾3月16号的福音茶会，使用这个福音茶会，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茶会也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